弟兄姊妹们平安啊！那我想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归回重建与复兴啊，因为这是一系列的归回，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踏在上一个归回的根基上面。就我们讲到归回的第一件事情是要重建祭坛，然后恢复神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该有的地位。我们必须要重新安排我们的 priority， 到底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到底谁是最重要的。那祭坛说到让主居首位，让主凡事上能够居首位。祭坛恢复了以后，在祭坛恢复的根基上面，我们重建圣殿，就是恢复我们整个生活的目的，然后知道我们这个人活着是为了要来侍奉神，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目的就是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就像我们今天早晨讲的，神祝福百姓出埃及，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容我的百姓去，为的是要侍奉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都集中在我个人得赦免、得救恩、得安慰、得帮助、得盼望、得喜乐、得平安。弟兄姊妹，这都很好，这的确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救赎我们至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这个人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恢复圣殿就讲到我们需要恢复在主面前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要来 honor， 要来 worship 他。那么祭坛好了，圣殿好了，你发现神在这里又差遣了以斯拉回来，第二批的归回。那刚才讲的圣殿跟祭坛的恢复都是第一批的归回，所罗巴伯跟这个约书亚他们做领袖，带领了这一班百姓回来，他们重建了祭坛，重建了圣殿。那这是西元前536年一直到516年之间这20年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神为什么要再差以斯拉回来。以斯拉回来的故事是在以斯拉记第七章说到是这事以后，就是当圣殿盖好了以后，侍奉都恢复了以后，圣经上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一开头就说这事以后，然后以斯拉这一批人他们回来了。那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差以斯拉回来？那以斯拉回来负责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他要在这里把圣言、把神的律法恢复在神的家中，成为神家的生活的侍奉的一个准神，也借着这个准神的设立，让神的儿女们过一个圣别的生活，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被引到旷野里面有40昼夜受撒旦的试探。那么后来主耶稣饿了，撒旦对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就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那主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主耶稣回答他这句话不是只是为了解决那一个饥饿的问题，主耶稣在回答他的这句话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的根据和依靠到底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的确是人生存必须要有的，没有食物人活不下去。但是有一件事情比食物更重要，要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依靠和根据的，这个是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主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你知道撒旦在这里向人所发的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你到底活着，你是依靠什么？你的根据是什么？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根据是什么？以斯拉回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生活的准绳和依靠，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已经很多在座都信主很多年了底下我们有一个小小的 homework 我们一起来做。那么以斯拉在这里要恢复圣言、圣经或者神的话在神儿女们心中该有的地位。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当过老师、带过查经的 那我想我问问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讲多好了，至少列十项好了，到底神话语的重要性和地位，我们至少可以列出十个。那我第一个我来列，我抛砖为了要隐喻，那剩下的九个呢，我就让弟兄姊妹来回答，那希望同一个人不要回答超过两个啊，那把机会让给别人。我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底下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讲到神话语的重要性的第一件事情啊，万有的被造和维持都是靠着神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神借着他的话就创造了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啊！所以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神的话造的。所以我让我们看见万有的创造之所以存在，是借着神的话。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说到，借着他全能的命令，他托住了万有。今天整个宇宙这个星系啊，能够这么有秩序的运行，人说只要这个运行偏差了一点啊，人地球靠近了太阳一点，我们都热死了；地球离开太阳远一点，比如说我们都冻死了。是谁能够让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能够这样子有秩序的在那里运转，能够托住整个万有呢？圣经上说是借着他的话，所以他的话不仅仅创造了万有，他的话也托住了万有。好，那剩下的九个让弟兄姊妹来了啊，有没有人开始举手？神话语还有哪些重要？感谢主啊，神的话是我们行路的指引和亮光，诗篇119篇的105节，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行路的指引我们都太需要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借着主的话来明白的啊。好，我们有两个了，第三个呢啊，主说，我约翰福音第六章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说到，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他是我们生命的粮。耶利米书15章16节也说，我得了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所以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好了，我们有三个了，感谢主。再来，我们说三个就停了，飞明给哦，暗示后结果子啊，很好哈。那么神的话是我们这个长大成熟的必须啊，那个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让我们可以结果子，那个照着神的话能够在主的面前有见证啊，非常好。还有没有？好，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啊，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是我们手中征战的兵器。好，我们已经讲了几个了？五个了。生命的粮刚刚讲过了，谢谢。还有没有？好，是教会得根据得洁净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啊。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他用水借的道要将教会洗得洁净啊，教会这些皱纹这些。好，我们已经讲了六个了，还有没有？加油，越到后面越不容易啊。好，你讲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很好啊。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这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很必要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也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的一个途径啊，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还有没有？啊，这是神话的特性啊，这是神话的特性，那也很好，就是神的话永远不改变啊，天地都会过去，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这个能够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永远的，让我们得到永恒的价值，那非常非常好。还有没有大家在想？ 好，用主的话来洁净我们。那洁净的功用我们刚才讲了，你是重在洁净个人，刚才庆松讲的那一段是洁净整个教会，就是要用水借着道来洁净我们。那洁净的功用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很好，非常好。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到，教会是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啊。他们把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都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教会建造的根据，教会建造的蓝图都在圣经里面啊，那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念来 develop 出来的。那同样的，在这里也讲到，像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神说这个我们看一下啊，不仅仅创造的时候是借着神的话创造，那么至终当整个永世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来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乃是要来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至终的结局，神怎么样子来衡量我们这一生，到底我们这一生的价值是什么啊？到底在神面前活得有没有意义，根据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要来衡量我们。那么神的话也是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那我们又正巧不是生在2000年前，2000年前的话，看见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还有机会来体会神是怎样的神，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的话，他做的事，他的每一个表情，他的性情，都彰显了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但是我们现在是活在公元2002年，那我们怎么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所以认识神的途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当神在这里说不可以骂聋子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个这样子的神。哦，神不喜欢我们仗势欺人，或是这个欺负人家，这个欺负人家有弱点，对不对？神说不可以在瞎眼面前摆下绊脚石，你可以体会到神是一个怎样的神。那么神对罪恶这么恨恶，你知道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你知道神对我们愿意来奉献给他，他那么喜乐，你知道神喜悦人在爱中对他的奉献。所以我们从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是认识神的途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已经讲了这么多了，对不对？那随便一讲，我们已经讲的不止10个了。那弟兄姊妹，圣经圣言太重要了，但是所有我们刚才所讲过的这些，如果我们要把它归纳在一件最重要的一个点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背诵的经文。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一件大的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道跟一般我们观念里面的道太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别人跟我们讲说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弟兄姊妹，如果就的道理本身来说啊，那佛家有佛家做人的道理，那么基督教里面有圣经里面也有列一些做人的道理，那么儒家有儒家为人的道理。弟兄姊妹，每一个家都有他的道理，但是这里所说的道却是一个活的。他说生命在这个道的里面，就神的道跟世上所有的道不一样，不仅仅讲到这个道里面有生命，他说到这个道是太初就有的，不是人想出来的。这个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底下约翰讲了一句这么大的话，弟兄姊妹，是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都要用信心里面不断来接受的。他说道就是神。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太大的话，这是我们在讲主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不怕强调的把这一节圣经拉出来。
我们今天打开圣经，弟兄姊妹，我们是在这里直接遇见的那位说话的神，神跟他说的话两个是分不开来的。我们这个人，人讲的话跟我这个人常常是有差距的。我讲完我可能忘了，我讲完我可能没有执行我所讲，我讲的可能不是我所示的，但是神的话就是神自己，而神自己借着他的把他完全放在他的话里面，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情。弟兄姊妹，为什么道成为肉身是撒旦这么害怕的一件事？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灵都可以信，只有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我们才可以信他，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这个道太伟大了，这个道圣经上说道就是神。而我们今天如果从这个角度回头来看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局限在我们刚刚所列的这十个很重要的这个重要点上了。虽然这十个各个重要，它是我们生命的粮，它是我们行路的亮光，它是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它是教会建造的蓝图，它是人被洁净的根据啊，它是我们那么多那么多征战的兵器，我们可以讲这么多。但弟兄姊妹，约翰用了一句最高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当神把他的圣言托付给我们，弟兄姊妹，不仅仅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十几样宝贵的重要性和应许都赐给了我们，把粮食给了我们，把行路的亮光给了我们，把征战的兵器给了我们，把建造的蓝图给了我们，把认识神的途径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路讲下去，他每一样都重要。那弟兄姊妹，当神把圣言托给我们的时候，其实神是把他的生命托给我们，因为道就是神。弟兄姊妹，这个信息稍微好像听起来高了一点，但是非常重要。神的儿女们，我们要得就要得神上好的啊，我们不要被仇敌蒙蔽的去得一些次好的，我们要知道这是太重要的真理。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43章我们不厌其烦的读过了好几次啊？43章第7节，神说，你们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所做成，所造作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之所以存在，被神创造出来，唯一的价值是为了要荣耀神。今天我们这一生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遭遇，说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而这一切的制作，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创造的，也是为了他的荣耀被做成的。离开了这个中心的这个看见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这一生就活在失迷，活在主的面前一种偏离的光景里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神话语的神圣地位，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重要的，但是神子民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啊，就是神把圣言交给我们，不仅仅让我们享受，神更是在借着他的话把他自己给的我们，要让这个道成为肉身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保罗写到提摩太前书3章16节的时候，他整个人被圣灵充满，他说在那边唱起的灵歌，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要在肉身显现。换句话说，道要在肉身上被显现出来，道要成为肉身。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句话，你把它当作做人的道理去学去活，那活得很辛苦，那入门就入错了。你把它当作一个做人的道理去学，要常常喜乐啊，要不住祷告啊，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做得很没味道。但是神的道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是一个活的有位格的，而这个位格呢就是神自己。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都决定脱不了那个活的生命的连结。离开神 我们不可能常常祷告常常喜乐的。离开神，我们不可能会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离开了神，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只有当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被我们宝贝，被我们重视，而被我们顺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那个喜乐自然就在我们里面啊，那个感恩是随处感恩，你为着主的同在，为着主成了你的世界，为着他是一切，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能够发出感赞。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神话语神圣的地位和神子民神圣的使命啊，那这件事情是我们生活的根据，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啊，我最近这次去大陆的时候带了一本书坐到飞机上去看啊，是那个Max Lucado 写的啊，他写的 Just Like Jesus，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就是拥抱耶稣的心。那这本书蛮好的，我鼓励弟兄姊妹看，蛮好的一本书。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在他第一章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他说神是按着你的本相爱你，这是我们都很喜欢听的，对不对啊？不需要勉强，不需要挣扎，不需要装什么啊。他是说神是照着你的本相爱你，不过他不愿意坐视不顾，让你依然顾我。底下就说到他希望你像耶稣一样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写得真好。是的，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啊，长拉力头的孩子神还是爱，对不对？我们再烂再差神还是爱我们，神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是神不会，神也不愿意坐视不顾，就是任凭我们下去，让我们依然顾我。他说他希望你能够像耶稣一样。那这个作者举了一个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例子，他说他那个时候带着他的那个女儿啊，还是很小年纪吧，大概读幼稚园的，他带她到附近的公园里面去，让她在那里玩。他看见女儿在那边玩啊玩啊，他很高兴。他正好看见呢那个卖冰激凌的小贩啊过来，所以他就过去买了一个很好的冰激凌要回来给他女儿吃啊，都是爱，对不对啊？带孩子去玩，然后看见卖冰激凌的，他就想去买个冰激凌给孩子吃。当他买完冰激凌一回头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小女孩坐在地上已经满口里面都是沙子。他还是爱她，他说他满口都吃了沙，我还是爱她，我是按着她的本相爱她，不会说这个时候她就不是我的女儿啊，但是呢我不能够任凭她，我不能够让她依然顾我，因着爱我要把更好的给她，所以我就带她去把她嘴巴的沙叫她吐出来，把她嘴巴的沙洗干净，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我要给他。弟兄姊妹，我们都喜欢说神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只喜欢停在这里，但是我们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更大的一个爱。虽然他照着我们本相爱我们，他永远不会改变，但是那个更深的爱叫他不能任凭我们依然顾我，他希望我们能够像耶稣，他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更好。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把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仅仅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了，我们享受救赎，享受救恩。弟兄姊妹，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把一条生活的准绳放在我们的面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时候，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依靠，成为我们生活的根据。所以黎托森弟兄在上海有一次对一些大学生们交通的时候，他就特别提起了这两件事情。他说主的话和主的灵像火车的铁轨两条轨道一样，缺一不可。当我们这两个这么平衡的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他能够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主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依据，主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啊，主的灵成了我们生活的动力，而让我们整个人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以斯拉他特殊的使命啊，所以我们请一起来翻到这个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底下我们就不读了啊， 就是他，这是第二批的归回。那这件事情呢，是已经跟圣殿重建以后隔了将近60年，因为圣殿是在西元前516年完工的啊。那以斯拉回来大概是西元前457年，所以隔了大概59年到60年的时间。那么期间呢，插进了以斯帖的故事。我们这次没有空讲以斯帖记，但是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以斯帖记的话，就没有以斯拉的第七章了。因为神的百姓面临了一个灭族的危险，阿曼借着一个诡计要把整个犹太人全部铲除，但是借着莫迪改跟以斯帖他们在神面前的配合，能够扭转了整个神家被灭族的危机，所以才可能有以斯拉第二批的归回。那这是我们这次没有空去讲，那这是以斯帖，就是插在这六十年中间的故事。好，那我们请翻过来，我们请读到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这事做完了，就是直到他们归回以后，到神的面前献燔祭，把他们的奉献交给了当地的神殿里面负责的祭司们。这第九章，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神以色列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服，双膝向跪下，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这边我们就不再继续读下去了啊。讲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百姓首领们来见他，说到圣洁的种类仍然跟迦南这些国民行这个混乱的事情，他们就彼此通婚。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伏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单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然后我们跳到尼希米记第八章，我们请向后面翻下一卷书，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我们跳到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天上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 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然后我们请翻过来第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就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那底下就讲到，他们听见律法上说要守祝棚节啊，所以他们马上就去预备，要来守祝棚节。所以十七节，第八章十七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好，我想我们先暂时读到这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稍微读过以后，我们就发现以斯拉回来，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他给神家带来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他重新把神的话当准绳一样拉在神儿女们的中间。啊，一回来听说神的百姓首领带头犯罪，跟迦南女子结婚。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仇敌对神家的诡计，先借着通婚在生命上有掺杂，底下呢借着通婚以后呢就随从他们的风俗，讲到生活上的掺杂，而最后呢士师记就告诉我们，他们就转而去拜这些外邦女子他们所拜的神，讲到侍奉上敬拜上的掺杂。就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是一步一步来的，啊，刚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借着爱，借着这种女色的吸引，让这些女子们啊，能够来诱惑神家的这些领袖，所以呢儿子就娶他们外邦女子，那以色列人也把他们的女子嫁给外邦的男子，在这婚姻上他们通婚了，就在生命上产生了掺杂。所以当以斯拉回来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就那个属灵生命的纯度掉了，接下来就是生活的掺杂，接下来就是侍奉的掺杂，而到最后就是偏离神敬拜偶像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又是重蹈覆辙，回到以前被掳之前的情形。也当以斯拉一听见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斯拉的表现啊，圣经上形容的好像非常夸张性的，但是其实这就是以斯拉心态的一个表达。他整个人就撕裂衣服和他的外袍，他拔了他的头发和胡须啊，他惊恐惊惧忧闷而坐啊，在神的面前他哀哭，他认罪，他伏伏在地。那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认识神要的是什么的人。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教会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或者基督徒在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成为神道成为肉身的一个见证人，成为神荣耀的彰显。但是当这个圣洁的生命跟地上的女子通婚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受到了掺杂。那这件事情在以色列里面他不能容许啊。这弟兄姊妹，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把神家从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里面啊，借着神的话啊，重新把准神拉出来，他起来对付这件事情。他要所有犯罪的全部找出来，哪些人犯了这些罪，把这些女子名字全部找出来，要叫他们去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到今天只是讲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外邦人还没信主的人可不可以结婚的问题啊。 那这个不是我今天早上讲才要讲的话题。那我今天早上要讲的是远超过这件事情的。就今天当我们在地上带着一个这么神圣的使命在地上，要做神话语，做神生命的见证人的时候，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要叫我们有掺杂，叫我们偏离正路。那什么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呢？什么是我们生活的准绳呢？乃是需要神清楚的话语，像准绳一样拉在神的家中。那这是以斯拉回来最重要的事情。他一回来就在这里神家拉出准绳来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都是凭着神的作为来认识神。这个碰到难处了，我们经历到主医治我们的病，哎呀，我们很喜的觉得神真伟大啊！哦，神这么爱我们，哦，神是全能的神。那过了一阵子呢，我们碰到了难处，我们可能就埋怨神，或者难处久了一点，我们就怀疑神啊！我们甚至到最后就觉得神圣经上的应许是真的吗？这是为什么摩西在不是为什么诗人在诗篇103篇？告诉我们啊，第七节他说以色列人是认识神的作为，但是摩西却认识神的法则。就我们今天很容易凭着神的作为来认识神，所以当我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哎，我们知道神不喜欢，所以我就不敢再犯了，再犯的话要再挨打。我们凭着作为来认识神，但是摩西是凭着神认识神的法则，他根本不需要被管教，他就知道这件事情神不喜悦。那我们如果没有被神管教，我们就存着侥幸的心啊，哎，神没管我，没有关系，再犯一次啊，神又没有管我，没关系，再犯一次。那这是凭着作为认识神，但是摩西却是凭着神的认识神的法则，他这么清楚的知道这个准绳，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神爱我们，我们就觉得神爱我们啊。我们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就说神爱我们。但是什么叫做认识神的法则呢？他真的知道神的本性，神的所事，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他不在乎他的遭遇，不在乎神在他身上的作为。那当我们在这里拉准神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那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撒迦利亚书第四章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神的心就欢喜。啊，今天敢在神家拉线砣的人越来越少，真正把神的要求，神所要得到的，神所在乎的，能够在神家忠心的传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 compromise， 因为我们讲出来我们就会得罪人。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领袖，他为什么在处理教会淫乱的事情，然后就遭到别人反击，别人要来告他。我们很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劝他就好了，就不需要处理他。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家真是要将准绳拉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马上就碰到攻击，那这是一个挑战，这是一个代价。那以斯拉回来，他面对的这件事情是神家的领袖带头犯的罪，跟外邦女子结合。所以以斯拉一听见的时候，他整个人痛苦，啊，非常的痛苦。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以斯拉这个人啊，那他这个人不是把指头指在别人身上的人。当他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你。”他一直用我们、我们、我们。以斯拉明明他自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犯错，但是神儿女的错，他就觉得就是他的错；神儿女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弟兄姊妹，他在主的面前用一个这么好的灵在主的面前认罪祷告，但是他认罪完的时候，他一点不妥协，他起来处理。所以弟兄姊妹，神家里面需要有准绳啊，需要能够真正的能够把这件事情拉出来。那么教会蒙福的程度，教会复兴的程度，神儿女们属灵跟神关系的情形，那都跟教会有没有很强的话语执事发生关系。每一次教会复兴，我们都看见神一定要得到一些器皿，能够很清楚的把神的话传出来，那不管那个世代的人喜欢听不喜欢听。 我们知道圣经上，我们今天去读以赛亚书，我们好喜欢读以赛亚书啊，六十六卷。有人说以赛亚书是旧约的福音书啊，啊，这个那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么多关于圣灵要降临的预言，有那么多美好的应许在里面啊！以赛亚书的应许太多了，越读越喜乐，而且他形容的都这么好。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赛亚他为了要起来忠心传神的话，神让他看见一个异象，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需要被神先洁净。然后当他起来答应神的呼召，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主就把责任托给了他。而这个责任托给他，主告诉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责任，你越做神家越荒凉，你越做你会碰到更多的困难。弟兄姊妹，以赛亚起来一生历经五个王朝，在神的面前至死忠心的做话语的出口，他这么清楚把神的安慰讲出来，把神的责备讲出来。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正好六十六章，很像旧约新约六十六卷，前面三十九章就像旧约的三十九卷一样，他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责备、把神的审判讲得这么清楚。从四十章开始一直到结束的这二十七卷，像新约一样，都是应许，都是祝福，关于弥赛亚，关于圣灵啊，他这么忠心的讲。那我们今天读，我们很喜欢读以赛亚书，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赛亚为了传这些信息，他面临的代价，他受到的逼迫，受到的伤害，到最后他在马拉西做王的时候，马拉西是一个坏透的王，以赛亚纠正他，责备他，劝导他，他死不听，他以赛亚还是不妥协的劝他，责备他，到最后马拉西叫人砍下一棵大树，把整个树干子里面的东西挖出来，把以赛亚塞进去，然后用锯子把以赛亚活活锯死掉。就是为神家的话语是永远不能妥协的，因为这是神要的，因为这就是神，这是不能够妥协的事情。所以今天神家在讲到恢复，讲到我们要归回，要真正有重建，我们中间就必须在主的面前，既然要回来就来真的，既然要玩就玩真的，就不要这样子半吊子，有掺泥啊，半泥半铁。神要的就是要 pure， 要真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也是教会的挑战。我们能不能照着神的圣言、神的话谨守遵行？神家要复兴，神儿女们要刚强，神家要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一定需要有强的话语。这次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讲到这个话语出口，这个权柄的来源，三件事情，到底我们的信息能不能带着神的权柄？第一件事情，权柄来自于神，你跟神的关系对不对？跟神的关系不对，我们的话语就出不了权柄。那第二个，权柄决定来自话语的本身，神的话本身就是权柄。那么以斯拉回来的第二件重要的使命，他带领百姓悔改归向神，过一个圣别的生活。他不是只是把一个准神拉出来，他更是要带着神的儿女们看见我们的偏差在哪里，而我们需要回来。他不是光只是指出这里不够，那里不行，这里不对，那里得罪神。弟兄姊妹，这还是消极的，积极的是让我们不仅仅看见了神要的是什么，而让我们能够采取行动起来，活出神所要的。所以以斯拉回来在众人面前读神的话，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个尼希米记，我里面就很感动。那这个人读圣经，他不需要讲太多道，他连读圣经都能够让众民痛哭。哎呀弟兄姊妹，以斯拉读的圣经不过是旧约圣经呢，摩西五经呢，但是因为以斯拉这个人这样子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对神家的负担，当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众民聚集到他的面前，而当他在众人面前一打开圣经，众民全部都站起来，当他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低头伏伏于地，阿们阿们，他们伏在地上敬拜耶和华。弟兄姊妹，他们从心里面看见神话语的重要， 而他们敬畏神的话。我记得我哥哥有一次跟我讲说，他们在这个高雄啊，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原来是很有才干的一个弟兄啊，他也教书也做生意，那么后来呢他信主了，他身体不太好，后来在这个难处中他经历了主，有人传福音，他信了主。后来有一天我哥哥去看望他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弟兄很可爱啊，从他一信主开始他就非常非常认真读主的话语，而且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他每天早上起来要读圣经的时候，他打开圣经，先在圣经面前一鞠躬，然后才坐下来乖乖的认真的读。我哥哥就听了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有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每次上学，老师一进教室一定有班长在那里喊什么起立，对不对？现在的学校大概不喊了，就学生老师一进教室的时候一定有人喊起立，然后喊敬礼，对不对？然后坐下，那这对老师的一个尊敬嘛。他说那我们读神的话，既然是到神面前去读主的话，他说我唯一能够表达敬意就是向主鞠个躬嘛。那弟兄姊妹没有人教过他，可是你就发现他对神的话一开始他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知道这是神的圣言，我在主的面前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读主的话。所以当神的百姓，当以斯拉在众人面前一打开神的律法，众民全部站起来，而当以斯拉读出了神的话以后，他们里面阿们阿们，他们面伏于地敬拜神。而当他们听见的律法书上所写的时候，众民就在神的面前就都哭了。他们听见了神的话，他们为什么哭呢？他们一方面知道自己跟神的心意偏离的何等的遥远，他们得罪了神，另外一方面他们读神的律法也发现耶和华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不永远怀恨的那位神，他愿意赦免我们。每一次读出了我们的不义和亏欠，每一次读又读出了神的爱和宽恕，这些事情就叫神的儿女们扎心，他们在主的面前就哀哭。而他们听见律法书上说要守祝棚节，他们马上欢喜的起来，照着律法书上所行的，他们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一天都在他们面前念神的律法书。哎，弟兄姊妹啊，我们何等希望神儿女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能够恢复到这个地步。真的，如果都是要我们在这里盯哈，是吧？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要打勾啊，要有奖品啊，要怎么样？那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的这个态度上还不够啊，我们真要觉得这是神的圣言，不仅仅是天书啊，不仅仅是天书这么宝贵，更重要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让我们开始更敬重神的话，然后也敬重神圣言托在我们手中，不是给我们看给我们读而已，是叫我们活，叫我们享受，叫我们来见证他。我们请低头，我们一起有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您，主啊，你到今天你还没有回来，但是你却把话留在我们的中间，把这本宝贵的圣经放在我们的手中，而且你那宝贵的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间，让我们借着阅读你的话，我们的灵越来越刚强，也借着我们在灵里面跟你有一个对的关系，好让圣经对我们来说也不再是死的字句，乃是活的话语。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神家向你求祝福，我们不仅仅需要做一个归回的子民，主啊，也让我们这一生我们生活的依靠和根据是在于你的话和你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侍奉上，在生活上，在凡事上，我们都能够来借着读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也活在其中。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